好，我们讲十六讲之前，先问大家，羔羊把那个印打开的时候，先跑出来是什么？前面四个印，跑什么东西出来？四匹马，对不对？第一匹什么颜色？白色。第二匹呢？红色。第三匹？黑色。第四匹呢？灰绿色。哈，有人写灰色、绿色。我们 review 一下哈。第一个是白马，它是用政治的力量来征服这个世界。第二匹是红马，它是用战争。第三匹黑马是代表饥荒。第四匹灰绿色的马代表死亡。这个当中包括战争、饥荒、瘟疫，还有猛兽。这个是带来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会死掉。可是当耶稣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没有马出来，是一个祷告会。打开第六个印的时候也没有马出来，是另外一个祷告会。这很好玩，是前面四个印是四匹马，是四个灾难，可是接下来是两个祷告。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耶稣打开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的时候，产生的是天翻地覆，大家很害怕。天上先开一个祷告会，这是第五个印。在地毯的下面有为主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向创造主来祷告，目的是请神为他们伸流血之烟。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是在地上的祷告会，所有当时住在地上的人害怕躲到山洞里面，那些人是拒绝相信主的人，他们就向被造的石头祷告，要来遮他们躲避上帝愤怒审判的脸。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两个祷告，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一个短片，这个七个印， The Seven Seals of Revelation。 们看到两个印很不一样，两个现象，一个是在天上祭坛下面有一大群人为了殉道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伸冤，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是在地上，一大群人看见太阳变黑，月亮变红，星星掉落，他们害怕躲到山洞里面求石头可以把他们遮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神跟羔羊愤怒的审判就要面临，所以他们向石头祷告，前面是向上帝祷告，后面的人是向石头祷告，请石头来帮他们把他们遮起来。好，我们先看一下天上的祷告，祭坛的下面，旧约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最前面就是一个铜的祭坛，所有的牺牲燔祭是烧在祭坛的上面，可是他们的血是流在祭坛的下面，我们知道血就代表生命，所以这些把自己献在神面前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在祭坛的下面，所以摩西看到，这个约翰看到的是在天上的祭坛下面有很多殉道者在那里，所以打开第五印的时候发生是在祭坛的底下，那这是亚伦的祭司在献燔祭的时候血是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那就是这个下面地上这个地方，那这些人是为见证主道被杀的，为神的道为做见证的人的灵魂他被杀掉，所以是殉道者，就像启示录，这是启示录啊，安提帕啊，这个是那个比加摩教会为了见证神的道他们把生命都摆上了，他们向谁祷告呢？启示录说向圣洁真实的主，这个是哪一位？如果你启示录记得的话，其实是在第三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你要写信给 Philadelphia 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开，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祭坛下面的这些殉道者的灵魂是向耶稣基督祷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向他祷告，祷告什么呢？说你为什么不帮我们伸冤，向谁报复呢？向住在地上的人。有人就说住在地上的人就包括我们吗？谁是住在地上的人？那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启示录当讲到住在地上的人，就是他们要永远住在地上，对上帝帮他们在天上预备一个家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专有名词叫做 earth dweller， 住在地上的人，并不是所有在地上的人，是在地上以地为他永远的家的人，是永远要住在地上的人，这些人认为这样就很好了，你耶稣来什么要救我们到天上我都没有兴趣，基督徒也住在地上，可是他认为他在地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他是 alien、所以呢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名字没有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不在乎救赎，他们只在乎享受地上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也是在地上，可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现在在地上的人就分两种人，一种是客旅的，一种是住在地上的人，那住在地上的人就会欺负这些客旅的人，这些客旅的人为他的信仰被住在地上的人把他们杀掉了，所以就在祭坛下面向神祷告说，为什么你不替我们伸冤来报复这些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把我们杀死了，我们没有做什么错，我们只是信了耶稣，为什么就牺牲了生命呢？这样的喊冤呢，第一个是约伯，约伯因为他的信仰比该隐好，结果就被该隐亚伯然后就被该隐杀掉了，那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做什么事，你兄弟的血声音向我哀告，所以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结果被杀死的，这个血向神哀告，哀告的一个就是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How long， 他们问耶稣说还要多久，但以理也在那边等待末世，那有一个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人穿着细麻衣站在河水上面，两边有天使基路伯，就问站在河水上面的人说还要等多久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啊，无辜的人被杀害还要等多久，那他这样说，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 那个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两载、半载，记得这个吗？一加二加零点五是多少？三点五。记得我们末世有一个七年的大灾祸，前三年、三年半还有后三年半就是大灾难，所以讲的是那个时间，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神就会帮你们伸冤，就是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问题就是 how long？ 为什么神要等那么久呢？因为他要那个数目要满了。其实如果你懂得希腊文圣经去念的话，数目这两个字是翻英文跟翻中文的人加上去，神要他们等候，等到应该叫做 complete， 等到完全了，并没有说 number complete， 可是他们以为殉道者应该可以算嘛，就说多少人多少人，所以数目是加上去。所以关于等到完满，这个完满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一些人跟神祷告得到的是一件衣服，一件白的衣服，就给他们赐给他们一个白衣服啊，记得吗？撒底教会在那里，耶稣说如果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就会给他们穿白衣服跟我同行，他如果得胜的就会穿白衣服。所以这些人其实是 victim， 是被害者，可是在神的心目中他们是 victor， 他们是得胜者，可以穿白衣服。不止穿白衣服啊，跟他们说再等一下，再等一阵子。但以理也是说，到底你时候给我看到的这个末世的景象什么时候才会来呢？那神跟他说，你在安息等待天使。但你得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你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就会起来。等什么？我刚才讲过中文英文的翻译就是等数目满，可是即使是等满，没有数目这两个字，等着做仆人跟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应该是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是希伯来书讲的，就是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没有得着，因为神预备一个更好的，是要跟我们同德才能够完全，这是一个意思。好，那在地面的祷告，就是第六个印，当耶稣基督把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第一个发生的就是921大地震，地就发生大的震动，这是大地震。诗篇十八篇说神发怒地就震动，这是代表神公义的愤怒已经发起来了。然后大地震的结果呢，太阳变黑了，有人说是火山爆发，那个火山爆发起来的那个尘埃，那个灰，火山灰太浓了，所以白天看不到太阳，白天好像晚上一样，有人是这样解释，是因为先发生大地震，然后太阳才变黑。有人说不是，太阳变黑是整个天象改变，太阳就变成那个能源烧光了，就黑掉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基本上大家到那时候应该都会吓死了，因为太阳就不见了，就整个都不见了，变成一个黑漆麻乌的。那中文圣经叫毛布啊，我去查好像不是毛布，是黑的桑布，他们英文叫做 sackcloth， sackcloth 就是办丧礼的时候丧家穿在身上的那个黑布，或是棺木上面盖在棺木上面的黑布。所以太阳好像发现有丧事的，所以太阳都用黑布盖起来，是这个意思。太阳黑的像丧家所披的黑布，月亮好像流血一样变成红色，满月好像血一样的红。有人也说这个是火山灰造成的，月光被颜色被改变。约珥书也说月亮要变红，太阳要变黑。好，太阳变了，月亮变了啊，星星呢？星星就掉下来了，好像无花果树被风一摇就一颗一颗都掉下来，好像无花果一样坠落下来。马可福音耶稣自己也这样讲，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我相信不管是谁，如果有一天看见这三个任何一个都会吓坏，搞哎，这是什么事情啊？在这种情况下，地就开始动，山会跑，会走山， 我还记得那个基隆那一次走山的时候，我真的吓坏。你在开车就看见山到你前面来，我们有一个牧师的先生就被那个埋下去了哈、哦，你真的会吓死哈、哦。还有天呢，天会裂开哈、哦，希伯来的天好像一块布这样子。你记得那个古代的书吗？他们的书是卷起来的，那你要读书是打开，对不对？就是两边拉着，有人如果用刀子把这个中间一切呢，它就卷到两边去了，然后就看见什么？就会看见上帝愤怒的脸审判。本来天是站在那边，你就看到天上有金星、月亮、太阳。现在太阳也跑掉了，月亮也跑掉了，星星也掉下来，然后天好像被撕裂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画家就这样，中间被一刀一割，两边那个像卷轴一样就拉开了哈，然后就看到很可怕，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画家是以太阳黑掉，月亮红掉，然后星星掉下来，天裂成两半。以赛亚书说，天被卷曲，好像书卷一样。然后我讲的那个山就会跑，海岛也会动，比921还厉害哈、哦。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会，也是神发怒的时候，就是地会震动。约伯记所说的，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躲到山洞里面去了，吓坏了，赶快躲起来，躲在里面。你注意看，我们来念这一节好了，来一北气。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要表示的时候，到那一天吼，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你马英九也没有用啦，你什么总统、什么副总统、什么大将军都没有用，大家都逃命了，知道吗？太阳也变了，月亮也变了，星星也掉下来了，山也跑来跑去了，哇，大家吓坏了，所以。现在在地上让你觉得你比人家强的，不管是政治，不管是军事，不管是你是富翁，你是很壮，一天到晚练单杠，然后练的肌肉很大的，都一样。你是奴才，你是自主的，意思就是说，不管目前在地上所有的分别，在那一天都变成没有意义，因为大家都逃命，都躲到山洞里面去了，都躲起来了。躲起来呢还不行啊。如果你躲在山洞里面，你是怕上帝的话，你还有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那个山洞有一个洞，对不对？你是躲在洞里面，可是有一个洞口啊。啊，上帝你会躲，上帝也会从那里面跑进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洞口最好要有东西把它封起来哈、哦。所以下一个他们的祷告，他们能够躲到洞里面，可是那个洞怎么办？他们就祷告说石头啊，希望有一天就有一个石头滚过来，刚好就把那个洞口把它盖起来了哈。哦，当耶和华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躲到石洞里面，为什么？躲避耶和华。可是洞口不处理的话，躲避不了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大祷告说：“最好还有一个石头，就刚好这样。”所以他们请石头压在他们身上，不是要把他们压死啊，是要把他的洞口封闭，这样他就不需要去面对，因为天也打开了，所以耶和华就你直接看到耶和华愤怒的脸是吓死了，所以赶快希望可以把自己保护起来。如果你看这个，以为他们要自杀，对不对？要请石头把他压死哈。你再看一个圣经，就知道不是要自杀。你看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说：“对大山说遮盖，对小山说倒在，倒在身上，目的不是要把我弄死，是要把我遮起来。”好，所以是让我可以不必要面临神的审判，因为羔羊的审判来了，他们吓死了，他们不希望去面对那样的审判，所以他们要躲避的是羔羊的愤怒。记得亚当夏娃吃错东西的时候，耶和华到园里面来散步，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躲起来，他们请树位把他们躲起来，因为他不要看到神愤怒的那个脸。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他这里讲到这些做见证的人，这些殉道者很好玩，他这样讲，为神的道还有为做见证，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做见证。我认为神的道是用嘴巴讲的，是你说出来的，可是见证呢是用脚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必须要我们的嘴巴讲得清楚福音的内容，然后我们的生活活得出来，让人家看到福音在你身上的改变，这样才是真的有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有一些人就这样子活下来，有一些人为了这个就被杀掉了。所以约翰，你看约翰是这样，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为神的道，为给耶稣做见证。有没有注意到神的道做见证跟这里是一样的？所以约翰的嘴巴传扬神的道，他的生活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他被关在巴莫海岛上，他是活着做见证。可是安提帕他是被杀掉做见证。这个字 Martyria， Martyria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见证者，一个是殉道者。所以你们要知道，在神的心目中，活着做见证跟死的做见证都是一样的，都是做见证，用的是同一个字，殉道者跟见证者同一个字。所以呢，我这里说言行生死做见证，约翰是活着做见证，彼得是死了做见证，为主活是见证，为主死是叫做殉道，其实都是一个见证者。所以保罗说，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第二件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直到完全，他要我们做见证，不管是为主殉道还是为主活着做美好的见证都一样，要直到完全。刚才我讲到他们把树木添上，是树木完全，可是原文没有这树木。所以完全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当一个人愿意活着做见证，或是为着基督教的信仰牺牲生命做见证，他个人的生命会因为这个见证而变成成熟。这个树木满足，这个在希腊文是 plero， 其实它的意思只是完满、满、完全这样哈。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如果我们为了基督的福音受苦的话，我们本身会被完全。所以受难者、见证者本身会被成圣完全。如果一个教会有弟兄姊妹愿意为了信仰来做好的见证的时候，教会本身会被完全。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今天我们是基甸会啊，我们有我们的副会长在这边，他们拿来美国一个年轻的孩子在垃圾桶捡到一本圣经，他的见证。我不知道我们第一堂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福气看这个短片，你们都有看到了。我不晓得作为一个我们像和平教会，当你看见这样的一个见证，对我们整个教会讲是有激励的作用。我们那种爱主的心，我们会觉得说啊，基甸会一直晃圣有什么用吗？当你看见一个这样的见证，你会说，其实你弄了10000本圣经丢到垃圾桶，只要有一本被这样的人捡起来，这样改变，你会感到很有用。就是说，你看见一个人他的生命被耶稣改变，那个见证的力量不只是那个人本身被改变，整个教会都会被激励，你同意吗？其实我们以前让人家来做见证规定是5分钟，我不想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时间控制的没有办法，顶多7分钟。你知道这个影片多少时间吗？11分钟还几秒钟。我本来是跟丰盛长老说，你就把它切到5分钟，他说切不下去，然后牧师你自己切好了。我说我切我的讲道。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一个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改变，那个活出来的见证本身是很有 very powerful， 很有力量的，整个教会会被成熟，会变成熟。不止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有人他愿意为了信仰付代价的话，不止个人可以成全，教会可以成熟，神的旨意都可以完成，你知道吗？因为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成就也是，所以这个满足就是，其实神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要基督徒变得更完美，还是教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啦，神的最大的意思是说，当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了信仰愿意付代价。如果做得好的话，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没有人躲在山洞里。这是我的感觉，这是神真的他的心意。为什么那些人祷告说怎么不赶快来？怎么你在等什么？其实神不愿意有一个人真的他公义的审判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来相信耶稣，他必须躲在山洞里面吓得要死，然后要跟石头祷告。 他不要这样，他要我们基督徒第五个印祷告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代价。我们教会真的为福音做见证做得很少，因为最近我们还在盖礼拜堂，我们自己没有地方做一点点事情。可是两个礼拜以前，我在祷告会听到一个代祷事项，我们教会在台大医院去做见证，一年两次，因为找不到同工，我们的外长人会决定要把它停了。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吗？知道我们教会目前在我们教会以外，为了福音去做一点见证的事情，一年才两次，居然找不到同工，我看的是很难过。我说你容许我在礼拜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负担吗？第五个印，他们是为了这个福音做见证，他们愿意把命都舍上了。你可以不可以一年里面有两个晚上到台大医院去唱唱诗歌，跟那些病人讲一些鼓励的话，替他们祷告，你可以做到吗？如果你说一年两次应该可以吧，不是那么多，就请你跟敬业牧师联络，他们就有同工，他们就可以再被鼓舞，可以再继续做下去。记得林志伟的人举手，我讲这三个字你还记得的，还不少人哦。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去台大医院一年去两次，就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台大医院给一个那个电梯前面一个空间，不是教室啊，就是电梯前面一个空间，让台北市很多教会轮流去那边唱唱诗歌，愿意来的病人可以来的病人为他们祷告，就这样子。结果一个香港来的那个药物滥用的得癌症的病人就被带来那里，听到我们的和平的弟兄姊妹在那边唱诗歌做见证，他就很感动，他说他即使不学好，可是现在得癌症已经末期，癌都跑到骨头去了，他想回到教会。他年幼的时候在香港是有幼习，可是长大以后就离开教会，他说他愿意回到教会。他很可怜，他住在那个万华那个五楼，要去台大看门诊他爬不下来，他痛得没办法，所以我们的弟兄要去把他背着背下来去看门诊，后来帮他安排去住新店的安阳的地方，一直陪到他离开世界。这是我们大家去台大医院做见证，神让我们有机会陪着一个软弱的弟兄，让他的信仰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我想起来就很感谢主，那个过程不是那么舒服，要付代价的，可是我觉得很值得。就一个，我相信在神的面前你会被纪念。那虽然我们做的事情不多，只是一点点，但是你从来不知道神借着你所做的要救多少人。只要救一个，第六印的时候就少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你愿意考虑吗？那现在在台北市这样子为了做见证努力做的还有很多教会，所以我们今年在十月底就邀请一些教会努力做这种为主做见证的教会，要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做。我们今年想要推 M1 外展委员会很用心的准备，可是我知道报名的很少，今年要报名，已经报名的举手让我知道。你知道吗？你已经报名的，你看看这些都是已经报名的，我晓得是不到50个，我们教会是快要500个人，400多个人在做礼拜，不到50个人想要报名参加这个宣道年会。我们连这个都不想，你还说要做见证吗？我真的是期望你，除非你时间真的不可以，27号、28号本来就做礼拜，我们都会来嘛。可是27号，我们来听听别的教会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要先开眼睛，看见神在别的教会已经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才可以祷告说，我们和平教会，我们明年就要搬到我们的新堂了，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事情吗？如果我们做一点点，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少一个人，将来在第六印打开需要躲在山洞里面大哭，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生命的投资，不是吗？第五印有很多人是为了这个生命都摆上，我们不需要摆到生命吧，你摆一点时间，愿意付出一点关心，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尽快报名，我们报名就会截止，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截止了齁， 因为在下个礼拜27号，我们就是要举行先道年会。你真的不方便没有关系，我了解。哦，那个时间你真的有别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因为是忽略，或是因为不在乎这个事情，我就希望鼓励你们，你们回去祷告看看。100块钱，我们报一次名要交100块钱哈。如果你真的因为没有100块，你跟我讲，我帮你交没有问题的哈。是为了100块的话，因为100块我们要准备饭给你吃，我们要帮你们预备一本宣道的书让你们念，所以超过那个100块了，教会还要补贴钱。只是告诉你，我报名，我在意，我愿意付这100块钱，我要来看看别的教会他们怎么做见证，我愿意学习为主来做见证。到什么时候？英文说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那么这个 end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理上的 end， 就是到地极。一个是时间的 end， 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说直到地极万民，如果我们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万民，耶稣基督就打开第七印，他就要来做公义的审判。他一直慢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去做见证，他一打开第六印的话，那么世界的人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因为审判已经来了。所以很多人在那边祷告，神啊，你怎么不赶快来？他说你们怎么不赶快去做见证呢？他让第五印的时间拉长，目的是在第六印打开的时候不要有人在那里痛哭。羔羊有两个表现，一个是温柔的被绑被杀，一点都不出声音；一个是站立起来，有7个脚7个眼睛，是愤怒的，是要审判的。这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想象，因为我们一想到羊就是很温柔的小羊羔齁，可是没有想到羔羊又有发脾气的时候。所以他对我们来讲既是救赎也是审判。在启示录第六印打开的时候，大家躲到山洞里面，就是要逃避羔羊的愤怒。可是羔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很温柔的，约翰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的罪孽。可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不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是要审判不愿意悔改的罪人。所以审判是第二次来羔羊要做的事情。提摩太后书4章1节说，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是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一次来是背负罪孽的羔羊，第二次来是审判罪人的羔羊。这是耶稣基督首度降生，这是他再次降临。第一次来他是温柔饶恕赦免，第二次来是愤怒公义报应。如果我们大家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用感谢的心领受他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不必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害怕躲避神的脸。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样子，这些人在圣经最后讲的一句话是这样子，用一个问句来做结束。羔羊的愤怒谁站立得住？ Who can bear？ 什么人动得掉？什么人来看你？当神真的愤怒审判的时候，谁站得住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公义的审判站得住，所以神自己帮我们预备一个磐石，预备一个山洞，所以到时候你不需要躲在这个地上的山洞。因为摩西当他面临神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个害怕，因为神说看到我绝对的公义的人没有一个活得了。神为摩西预备一个磐石，叫他站在磐石上，然后把磐石打开，弄一个山洞让摩西在里面。然后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里面，当我显现的时候，我用我的手遮住那个洞口，不必这个人祷告由石头来挡住洞口。他说我用我的手遮住洞口，然后我过去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很多神学家就用这个写了一首圣诗，台语歌的替我打破石盘心，让我秘在你里面。我不晓得你听过这首歌吗？等一下我们会唱，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他替我们死了，被枪插他的肋旁，打开一个洞，我们就可以躲到他那里面，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所以如果你在现在就愿意用信心踏上神给你的磐石，愿意躲到磐石的洞里面去，你就像摩西一样得到神的保护。当羔羊打开第六印的时候，你不需要害怕躲到一般的磐石的洞里面，还要跟石头祷告说，请你来挡住这个洞口，让我不必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能够站得住的是接受福音的人，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就靠着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您第一次降生的时候成为神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你成为一个磐石，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可以依靠你，你为我们打开你的身体，流出宝血，让我们可以躲在你的这个伤口里面，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你的保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得到这个恩典的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见证者，愿意成为好的见证，愿意付代价，好让我们周围的朋友他们有机会也来认识你，不要等到你第二次来的时候成为愤怒公义审判的羔羊，他们必须要自己躲到山洞里面向石头祷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